阿门，感谢主，感谢真理分享者充满力量的分享。是的，持续的操练宣告和方言祷告，我们就是行在圣灵里。阿门，感谢主。好，现在我们请第七期的真理分享者，有请真理分享者开麦。
好的，感谢主，能听到吧？
你的。
好，下面由我来分享第七期。首先呢，我们这一期要来看保罗的启示是关于世代的奥秘。保罗的启示呢，揭示了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对很多人来说仍然还是一个奥秘。尽管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年的圣经，但还是不知道谜底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来看保罗的启示。那么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，在罗马书16章25节，经上说：“神能照着我的福音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扬。”保罗称之为他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传扬的。现在我们知道，他的福音和耶稣所传的是一样的，只是保罗讲得更深。我们等会儿会再看这奥秘被隐藏这么久的原因。当时的人们若有能力知道耶稣死后会发生什么，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计划会被破坏，救恩会成就不了。所以神把计划加密，直到耶稣复活。那也是为什么耶稣不提前告诉人他复活将带来的结果。根据我们看到的不好的一面，是99%的教会仍然认为罪被洁净，就是他复活所带来的全部益处。这个固然至关重要，但不是仅此而已。这只是救恩的第一步，使神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使万有恢复到他受造该有的样式。所以，我们来领受，要按照他因耶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活出来。我们不只关注耶稣的受难，而是关注复活的结果。关注结果，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。他在这里说。神能照着我的福音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扬，照历世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。现在我们知道这奥秘曾是隐藏的，甚至在创世以前没有人知道这奥秘。神给了些线索，说了些片段，但没有人知道这奥秘是什么。这奥秘是隐藏的，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早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有了。若你讲保守秘密，神最会保守秘密。在第26节，这里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自创立世界以来一直都是奥秘，但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令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所以，为了让人信服真道，若要有信。信心需要顺服和尊崇，请记住这一点。人一直把福音和信当成神的单向给予，这不是单向的。神供应已在，你必须决定接受，你必须活出来。但这有条件，很多人视为无条件的，但救恩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够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否则，耶稣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什么也不用做，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为了给我们带来救恩，耶稣必须道成肉身，介入历史。为了真正得到救恩，我们的生活也必须改变，与救恩相称。他说，这奥秘现在已经向万民显明了，是为了带人信服真道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4节，这里说，弟兄们。从前我到你们那里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为什么？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这儿我们要停一下。多年来，牧师的教导都是：你只要对说的话有信心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不应该只是对话语有信心，也要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 你的信应该在这儿，而不仅在人说的话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话。当人把神所说的话说出来时，神自己会印证。因此，话语必然伴有圣灵大能的运行，以见证他所说的话。哥林多前书2章5节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这节经文驳倒了相关所有类似说法。圣灵的大能、恩赐、医治、神迹或任何其他，皆已经停止。基本上，人们是说医治、神迹、大能等，在12位使徒年代，最后一位使徒过世之后就已经停止了。这里说，你的信不应该在人的智慧上，而是在神的大能。倘若随着最后一位使徒的去世，大能就停止了，那我们便没有办法得救了。我们的信没有任何的支撑。这就证明终止论的论点是错的。你可以用千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。第二部分，在哥林多前书2章6节，这里说：“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。在雅各书3章15节告诉我们，有两种智慧，一种是属天的智慧，从上头天父而来。”还有一种是属地的智慧，属魔鬼的智慧。有人的智慧是属魔鬼的，还有属天的智慧是敬虔属神的。太多的人，甚至在教会里的人，仍然是属血气的思想，仍然在魔鬼的智慧里推理，而不是在神的智慧里。然而，在完全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在世上有权有位、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随着我们继续，你将会注意到，所有经文中都有一种趋势。我们所做的就是直接给你讲经，给你读经，做些讲解。但是经文都有上下文，我们可以自己阅读。许多基督徒的典型态度就是。我们是尘土中的一条虫，什么都不是。然而，神富有怜悯，他降杯来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仍然只是尘土中的虫子，仍然没有价值，仍然不配。说实话，按肉体我们不配，但我们不在肉体里。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是在灵里。所以，我们要学会行走在圣灵里，而非继续任凭肉体。太多人继续按肉体、按尚未更新的血气思想。当思想被更新为神的话语，就不会再血气思想，而是属灵思想。然而，问题是人们仍然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推理。他们想办法要来解决问题，但你不可能凭血气推理，同时又属灵思想。他们不但不能兼容，反而相互矛盾，不可能同时进行。看自己是尘土中的虫子。没有任何的益处，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这些人跑向世界寻找解决方法，各书店最畅销的就是励志书，他们想在 这样的书里找到答案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读完这些书回到教会后又说：“我什么都不是。”其实这就是心怀二意，要么在书店里看励志书，要么在教会中看自己像尘土中的虫子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哪一个是对的。经上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我一直反复读这处经文。如果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你得把自己看得非常高才行。其实很简单，如果知道你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就是看自己比别人更高。如果你真的看到神话语中的你，你将明白自己在属天秩序中的位置。你是神造物中最高、最终极的创造。你被置于管理、统治的位置，整个宇宙除了神，没有其他存在高于人类，这是相当高的位置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真的不容易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因为你原本就在高位，但一旦你与人比较，自视高于他人，那就成了你看高于所当看的了。所以，不是你自己如何看待自己，而是你如何看待他人。因为你是在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， 所以关键你要看神话语中的你。在以弗所书1章3节所说，他在基督里从用诸天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。神给了你最好的颂词，就是清奇美言。当经上说他已经用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祝福了我们时，指的不是东西，而是他说尽了关于我们的美词。请仔细听，不是他看着你，挑出你里面的一些事讲你多好，他说了你的好话，他说了他能说的每一句，意思是因为你在他里面，他已经说了你已经得了医治，他已经说你是丰盛的，他已经说他供应了你的所需，他已经说了你手按病人，他们就会好。请注意，所有这些话不是只对你，他可以对任何人说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。不是他看着你说，我来找出你每个好的地方，就此说些好话来赞扬你。事情并非如此，他把能说的都说了，并且对你说了，神怎样说就怎样成就，因为他对你说了，这就成了你的命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说，神呐，我得了重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神会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什么意思？神呐，可以医治我吗？你已经得医治了。”他是如此思想的，而不是我得去医治这个人，因为他说：“我已经说过了，因他的鞭伤，你已经得了医治。现在只要信。”作者之前讲过，神已经送来了医治，但你收到了吗？圣经说：“心怀二意的人，不要以为可以从神那里得什么。”这并不是说在神那里不给你任何东西，神已经赐给你，他就不收回。通过耶稣，他已将他儿子连同万有都赐给了我们。你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一切，不是神给不给的问题，而是你收到了他给你的东西了吗？说到底，你要搞清楚神说了什么。那么，让我们找出他说了什么。给了我们什么，然后要选择相信，行事如同那是真的，因为就是真的。当我们行事如同这是真的，这在我们生命中就会成真。无论你是否摆脱了那疾病，无论是在灵里、现实或真理里，从耶稣受鞭伤的那一天，你就已经得了医治。我说我那时不在场，我知道你不在场，但这是事先安排好的，这不是更好吗？所以，我们啊，这个作者说，我为人们总是谈论是在咒诅而感到吃惊，说是从家族的血脉而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20年前就已经知道了新造人的真理，而且你来以此抚养你的孩子长大，现在你的孩子也成了父母，同样以此教导你的孙辈，你有没有意识到，他们要对付的事比你以往会少多少？神给你的最好的不只是医治，而是你。保持不需要医治的状态，活出属天健康，做神生命的榜样。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推进，使人健康，不只是使他们得医治，接着病了又为他们祷告，而是教导他们如何保持健康。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国度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以及如何生活，应该是在国度里的样式。这就是信，信是现在，在地犹如在天。因我们在神国里，但我们知道这里不是神国的全貌。从属灵意义上来讲，神国现在就在我们里面，但有形可现的神国会来到，那时全都要在神面前俯伏。即便未曾屈膝的也会屈膝，到一个时候，万膝都要跪拜。然而我们现在心甘情愿而非被迫的顺服会带来益处。你要么现在甘心顺服，要么或者将来的某一天，可能会有一个天使把你踢翻在地，使你俯伏在地。那时你会屈膝，你会承认耶稣是主，但这不会给你带来救恩。若你现在信而顺服，承认耶稣是主，这会带来救恩。我们就可以借着信，如同神国那样活出国度的生活，得享神在你里面的益处。见证神国的样式，这就是信。信就是现在活出天国的实际。如果你可以按下快进键，看看神国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， 那将会是我永远不生病，供应永远不断，永远不缺乏。我将能够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。所以，我们是在描述福音生活。为什么还要等20年，而不是现在呢？让我们现在就借着信生活，在神国里自然会驾轻就熟，大功继成。所以，我怎么这样笃定呢？因为神在路加福音19章15到19节说，当他来时，若你在一座城上忠信，他会给你两座；若你一官两座，他会给你五座；若你一官五座，他会给你十座，有奖励。但这奖励是指永生，不是经济、健康或医治这方面的祝福，这些都是在地上的，不是在天上的。他要给我们奖励的祝福，是在我们的信心所在之处翻倍赐福。所以要确保你在喜欢的事上有信，不要执着于你不喜欢的事，因为他会在那些事上给你加增十倍，你幸福指数就会减少十倍。关键是信，就是你现在活出将要来的神国里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朝此方向快速推进。第三部分，我们现在来想象一下，你很早就学到了这些信息，那么你的孩子从一出生，在家里听到的都是在基督里你是谁的真理，都是神的祝福和好处的真理，以及他给了我们的一切。想象一下，若他们所听到的都是这些，若他们从未见过你生病的样子，当他们在外面看到病人或拄着拐杖走路的人，问那是什么，你能告诉他们？你能告诉他们的就是，那人还没学会如何行走在神的国度里，如何活出神已经给我们的。那么，让我们去帮助他们了解这些。然后你过去是按手祷告，他们得了医治，开始健康行走。你将拐杖交给你的孩子说，这是你的纪念品。想想20年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。当那个孩子长大，他们知道全是神的祝福、健康，甚至不需要去得医治，因为活在属天健康中。这就是神国生活。想象一下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会是什么样式？如果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你将多么与众不同！人们会问你怎么做到的？人人都在生病、咳嗽、打喷嚏，你为什么永远都不生病？这时，你可以豪迈地说，我不会生病，因为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已经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所以我就不生病。那些病菌之类的，他们碰到我，他们就会死，因为在我只有生命。突然间，对方就会说，教下我吧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然后我们就会回答说，好吧，晚上什么样的时间，然后到我家里来。然后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他，然后我们可以做门徒训练，这样我们就赢得了他们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在基督里。他们会问为什么？其实大多数人，即使他们去教会，也不明白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，以为就是我死了会上天堂。他们不知道天堂真的只是一个等候的地方。他现在要我们做的事是在这里。门徒训练的内容很多，并不一定要以宗教的方式进行，可以是敬虔属神的方式，但不是宗教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当有的生活之事，活出新造的人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永远不必为基督徒祷告，作者说他99%的时间在为基督徒祷告，如果我们要给非基督徒祷告，那么就必须要到教会外边。所以很明显，大部分时间作者是这样做的，而我们日常也在这样做。如果我不必为基督徒祷告，首先这意味着我不再需要给现在祷告的对象祷告，会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去，而且这些人可能也在为其他人祷告，这样福音就会开始蔓延出去，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小的建筑物之内。所以神并不想要这样，神从没打算基督信仰成为亚文化，而是要如同发酵般延展至进入世界，世界不会混杂进来影响改变信仰，但基督信仰可以伸展进入世界。我们是这世界的盐和光， 我们把这些拿出来，用福音的真理感染他们。突然间，我们与人交谈的将不再是宗教式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做得对的话，甚至不用考虑建筑物，没有任何建筑物可以留住人。约在咖啡馆和不同的地方见面，凡有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地方，就是教会。教会就是教会，不是建筑物。无论你们在哪里都无所谓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意识到，尤其是在现在，教会建筑物会把你打上标记，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聚会。所以，作者又说啊，这战争原则对于天然战争和灵界作战同样的真实。那么，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属灵征战在教会中没有见果效。他们试图创造一个全新的、不合圣经、没有功效的原理。人们坚持说，若我们坚持，胜利就会有望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有用，一开始就会有用；若是出于神，就会有效。我们实战时注意到了战争原则，其中一个原则就是突袭，所以有时必须要突袭。所以这里作者讲了他的一个实际的例子。他说：“我第一次去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，实际上就是在外边。我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会议，他们真的很快就促成了这事。”有人邀请我们去，正好我们有周末有空，我们就去了。不是整个周末的训练，只是周五晚和周六全天，那是非常快促成的一次会议。令人惊叹的医治接二连三，神是奇妙的。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回去做一个全面的训练。那时我接下来的6个月的日程都已经排满。我妻子那时负责我的日程安排。我说跟我的妻子联系，他会安排。大约在6个月后，我们回到那里。结果那时我们就像在泥泞中游泳，很难推进。我们有些医治发生，但不像第一次会议那样大有彰显。人们接受医治，也得了医治，依然受益，但不是颠覆式的。当我回头看，问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第一次会议那么奇妙？他说：“你不应该计划6个月后。”因为这让敌人有6个月的时间设置障碍，阻止你计划。所以6个月后，当我们去到那里进行全面训练，同一个周末有6个其他教会举办大型活动，在我们会议的同时进行。这是什么？我相信是敌人为了分散人群。我知道，就至少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知道我们要来，为了让他的教会的人不参加那个会议，他特意办了活动。有这些事情发生过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突袭，在敌人防范之前，任务就已经完成。要知道敌人也有思考，这么说并不十分准确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先这样说，他像我们一样思考。我说这并不准确，是因为实际上是人像他那样思考。敌人会思考，会使用现在生活中你见识到的战争原则，这些是有效的原则。你在旧约的战争里可以看到一切战争的所有元素，包括特种部队。约书亚就有一支特种部队，他们通过使用在桶里生火使力量倍增。他说：“听到我发命令，大家把桶打破，敌人突然看到火就误以为我们有远超实际的人数。”确实是这样，那是特种部队的战术，被称为力量倍增战术，用虚张声势吓到敌人。所有这些原则都在圣经中，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属灵战争的训练中，并教授人们如何实际运用。如果你不是用它来对付魔鬼，魔鬼就是在用它来对付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你可以学习了解捕捉到它到底要做什么，洞悉它的目标，你能预见它在哪里设置埋伏，因为事情会按模式进行。你不但不会中埋伏，还可以将计就计地放矢，伏击埋伏者。所以，通过读圣经看神是如何做的，同样道理，若你是用这种教导教育孩子，你告诉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个原因是什么，人们为什么这样做。但我们不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跟随神。你通过言传身教，使他们开始看到差异， 看到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和你生活中的不同。要是你只会在孩子面前说你如何生病、如何破产、如何需要帮助，这真的很难成为世上的光，并真的不能吸引人。你一边要他们跟随你的信仰，一边又咳个不停，这真的不是一个好广告。按照圣经，最先享受我们所传之道的人是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能使他在我们的身上有效果，那要怎样告诉人如何在他们身上产生果效呢？所以，我们应该活得像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把生命显明出来。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指出医治是针对基督徒的。马可福音16章17、18节，这里说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他们就好了。这不是为基督徒，是信的人手按病人。那么这里面提到了有两类人，信的人和病人，并没有说生病的基督徒。信徒应该是带来医治的人，而非是被医治的对象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生命。问题是，人把对生命的理解局限于永生，永恒不是单指未来的永远，永生从你出生就开始了。尤其是当你重生之时，你在这里，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永永远远的发散生命。生命的散发可以通过触摸，也可以通过远距离散发，取决于你里面生命大能的运行到底有多强。那么，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到底有多大？经上说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神的大能有多大，在你里面的大能就有多大。但有多少在你里面运行出来，不同就在这里。每个基督徒里都有相同的大能，就是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但不是人人都运行出来。有的在里面休眠。保罗为此而对提摩太说：“你要眺望他，所以可以变成休眠。”那么，作者告诉我们一个秘密：在人讲道之后，叫他为你祷告总是更好的。人们说，这是因为听到的人有了信心，不是讲道的人被自己的道眺望了。你不会传讲真正的福音而不被眺望。我可以为你祷告10次而完全不被眺望，而你最终会得医治。或者我可以被眺望后为你祷告1次，1次按手就得医治，因为自己被眺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讲道之后的医治比讲道之前更有果效。除非讲道者知道如何预先被眺望。那么在这里，作者提到了这个眺望的方式，首先就是讲方言，说方言会激发搅动你的灵，使你的灵准备就绪。另一个就是讨论神的事。如果你想将医治眺望出来，就不要谈论受苦的部分。你讲医治，讲神有多么想医治，你讲见证。讲你所见的神的奇妙作为，你被眺望了。你说神上次行了这奇妙的事，他将做更大的事，让我们这次来做更大的。你不会想下次做更小的事，而是想做更大的。你开始讲这些事，开始与人交通，开始阅读、学习、了解那些神军队里的将军们的生活。但你不要边读边说：“哇，他们太棒了。”不，你要说神不偏待人。他能透过他们行事，也会透过我行事。神永不改变，并且他要做更大的事。他可以透过我们做更多，不在乎你是谁，而在于神是谁。你可以通过这些来眺望自己。第四部分，回到哥林多前书2章7节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。使我们得荣耀，就是这一句激发了我们上面的话题。请注意，他在这里说神为谁的荣耀预定的？我们的荣耀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接受的一点。大多数基督徒会说：“不，我没有荣耀，所有的荣耀都归于神。”你这么说，你就不符合圣经，因为在这里圣经说那是神为我们的荣耀而定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夺取神的荣耀。有神给了我们荣耀，我们得那荣耀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为我们被高举，让我们成长和往前行，行事有基督的样式。但他并不是在说你夺取神的荣耀， 拿神所成就的事来邀功，你绝对不会想要夺取那荣耀。你要远离那个，无论神做了什么，你都归荣耀给他。但他在这里说，他预定了这个给你，请注意，他是指那隐藏的奥秘，那奥秘是为了我们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他会让我们受益。神在那奥秘中所做的，将给我们带来益处。在他恢复他所造的同时，他给我们带来好处。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。所以你不要自以为是夸口我的荣耀，不要明白人是神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11:7说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，但神的荣耀是人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神以荣耀尊贵为人的冠冕，这就是神安放我们的位置。但我们是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过荣耀的生活。当撒旦说：“看看你的那群人。”神说的是：“看看我得到的这一群人，看他们是如何给我带来荣耀，看他们是如何的生活，看他们怎样为着人恒久忍耐。”你说为人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：“我要忍耐你们到多久呢？”耶稣的忍耐总是与跟人打交道有关。进入事工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会发现多数的受苦和忍耐是与人有关，而非疾病。你不必忍受任何耶稣所背负、所担当的，但你实际可以进入他的痛苦，主要是应对那些自己与自己为敌的人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当你要给人医治，人们立马就会跟你对着干，他们会试图继续生病。你说：“让我给你按手祷告。”他说。你不懂，我病了很久，这是神让我学的功课。所以，你是否意识到一切都是围绕着新造的人？首先有新约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。如果有一个新的国家，必须有新的宪法，形式该有一个全新的框架、全新的模式。神创造了新造的人，新约是为了新造的人而立。新约的人正是神对新约的信守，他做了这个安排。重新创造了我们，这新造的人就是新约。我们活出这新约，意味着我们不像以利亚那样生活。以利亚很棒，但他没有重生。我们不像亚伯拉罕那样生活，因为亚伯拉罕渴望看到耶稣的日子。亚伯拉罕没有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，我全搞定了，看看我，我是信心之父，我做了所有这些很棒的事。”他没有这样做。耶稣说：“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。”耶稣的日子是哪一日？是他得到荣耀复活的那一日。那日成了我们的日子，就是这一日。每次看到圣经，你必须看上下文。当你看到旧约中的那日，总是指这一日，从来不是指旧约圣经中的哪一天，或旧约中的一天。他总是指在那日，我将与他们立约。他说，这与我跟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不同。在这个新约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。常常听到有人说神正在做一件新事，你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谎言。自从设立新约之后，神再没有做过新事，因为每次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，都是指的新约，他从来不是指仅做一件新事。他在做一件新事的意思是，最合乎真理的解释是，每次有人重生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但这不是他在这里要表达的。他是在说新约的那一天。他说，在那一天，一切都会不同。事实上，甚至谈到恩高，如果你要研究恩高，在以赛亚书10:27，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。到那日是指哪一日？是指新约之日。我们在什么时候脱离敌人的枷锁？是我们进入新约的那一刻。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破。现在我们在新约中，这意味着我们身上没有敌人的枷锁，它不再是我们的辖制和重担，它无权待在那里。无论什么，人们会说我给了他合法权，不，你不能，你不属于他，也不属于你自己，你只能给出属于你的。你不属于你自己，你是重价买来的，买你的那位拥有你。他才是唯一有权让魔鬼这样对你，而他没有这样做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这样做呢？ 因为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说：“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。”他没有给出任何权柄，一旦他给出权柄，就代表放弃权柄，不再拥有所有权。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成了小偷和骗子。小偷是没有合法权，如果他有权，他就不用偷，只是在他要做的。可是这正是大多数人误以为的，魔鬼就从来没有权柄。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你总有权柄将他赶出去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耶稣没有给魔鬼任何权柄，魔鬼有能力，但没有权柄。大多数人认为他有权柄，所以不能与之征战，甚至不能抵挡他。他们认为这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必定是神首肯的。不，神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必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神没有给魔鬼权利，或者说许可，是你让他待在那里。所以，我们就是要阻止他，告诉他，他必须离开，抵挡他。但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抵挡。经上说要谦卑，所以首先你要做的是顺服神，然后你再来抵挡魔鬼。大多数人试图在没有先顺服神的情况下抵挡魔鬼。如果你不先顺服神，你就无法抵挡魔鬼。在哥林多前书2章8节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。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换句话说，若他们知道神将要做什么，他们就会破坏他的计划。所以神保守秘密，以确保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耶稣就可以复活。就能带许多的儿子进入他的荣耀，就可以差遣他的灵来内住在人里面，这样他就可以建立这个新约。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伟大计划，是神从前一直保守的奥秘。哥林多前书2章9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人们一直引用这段经文说，没有人知道神将要做什么，因为圣经说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没有人知道神所预备的是什么。哥林多前书2章10节，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一切向我们显明了。显明了什么？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的东西，那都是旧约圣经活在旧约的人，他们的耳朵还没有听到，或眼睛还没有看到，他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。但是现在，神借着圣灵已经将他的使徒和先知启示，他们写下来告诉了我们。现在我们把它写明出来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创立世界以前所有隐藏的奥秘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一切。这真的是令人惊叹。注意，这并没有说这一切是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。没有说是为他所爱的人而准备的，而是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意思是由你决定，你能决定是否得到这些东西，你要决定你是否得到他所预备的。如果你爱他，我们已经知道他爱我们；但若你爱他，那么你会得到他为你所准备的。好，感谢主，我的分享到这里了。